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21章。这里依然是摩西对第二代以色列人的讲道，告诉他们到达迦南地应当怎样的生活。这里至少包含了五个的例子，一个是未破谋杀案除罪的规定，第二个有关女战俘的案例，第三个关于长子继承权的规定，第四个对逆子的处置，第五个其他条例。读这些条例的时候呢，我们有很多困惑，为什么有人谋杀却破不了案呢？当然当今的社会也是有破不了的案件，5年、10年、20年之后才被侦破。今天很少有关于女战俘的这样的案例，因为相对来说是比较和平的，虽然有许多局部的战争。关于这个长子继承权，一个人娶两个妻子，一个所爱，一个所恶，我们无法理解。大部分的国家的法律规定是一夫一妻，也理解不了。对于逆子的处置还是理解不了，人犯了该死的罪被致死挂在木头上还是理解不了，因为我们和以色列人有一个文化的差异。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所生活的状态、习惯和认知水平跟我们现在不一样，所以说我们读21章的时候有很多的差异于我们，这个是时代的差异，文化的差异。但是我们虽然和他们有很大的差异，在理解21章的时候依然可以了解到21章的重点。我们一定要明白，神对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做了启示，透过摩西一系列的讲道来告诉他们应当怎样的去生活。那就意味着神子民生活的所有细节、所有领域，上帝都赐下了原理。这些原理就在圣经中，有的是明确的，有的是比较隐藏的，需要找到它的原理。每一个细节都被上帝的话语所指引和规范。因此我们今天过信仰生活，不是神神秘秘，也不是静悄悄，也不是唯有自己知道神怎么引导我，并非如此。我们信什么，神让我们当怎样行，这些细节、这些内容都在圣经中，只要我们细心查考神的话语，就可以找到生活中每一个细节，其实神都启示过，只不过是我们无知。有人也会说，我要靠圣灵的引导，我要靠神的感动，然后我再过信仰生活。不，并不是如此。圣灵是引导人进入真理，圣灵不会把人带到没有真理的一个方向。一个不学习神的话语、不去读圣经的人，他怎么能够知道生活的细节，神早已启示、早已教导呢？圣经不会把我们带到迷信、带到无知、带到愚昧这样的一个状态中，他反而把我们带进话语、带进已经启示的真理，在这些话语中发现智慧、发现原理，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。我们生活中的漏洞是因为没有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学习查考，造成我们在生活中很多的问题不知道如何按神的话语去处理。但是人还有一个天性的毛病，就是认为自己 能够处理这个事，能够发现原则，能够按世俗的或者按自己想的一套方法去生活，其实并不是如此。神把所有的我们生活的原理全部都启示在圣经当中，我们完全是可以知道的。虽然圣经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，那是隐秘的属于耶和华的。关于我们生活的原理全部都在圣经中，详细的查考都是可以发现的。我们看第一节，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若遇到被杀的人倒在田野，不知道是谁杀的。那么在当时那种的文化和处境当中，有人被杀毁尸灭迹也很难，带着尸体没有现在交通工具，那是很难的事情。所以如果有人被杀害倒在田野，想找到凶手是谁比现在是更难的。没有现在的监控，缺乏众多的目击者，又没有现在的侦查手段，所以有人被杀不知道是谁杀的是很正常的。就好像很落后的地方，它缺乏现代的治安监控各样的先进的侦查设备都没有，所以一个人被谋杀很难发现凶手这是很正常的。那怎么处理呢？长老和审判官要起来，人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，直到四围的城邑。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？三节说，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，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羊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、未曾负轭的母牛犊。为什么如此？去量这个周围的城邑，被杀的人离哪一个城最近，哪一个城的长老就需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、未曾负轭的母牛犊。这是什么样的原理呢？因为那个人被杀不知道凶手是谁。从这个判断来看，哪一个城离这个被杀的位置越近，越有可能是那个凶手所藏的城邑。过去抛尸很难，毁尸灭迹也很难能在附近杀的肯定是这个城里的人，甚至相离的距离是很近的，因此就有了三节这样的规定。那为什么长老需要从羊群中取一只母牛犊呢？然后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中，在山谷中打折母牛犊的镜像为什么要这么做赎罪就是要赎罪。不知道凶手是谁，但是透过这种丈量法发现凶手离某一座城很近，就把这个罪算在这一座城，因为这一个杀人凶手可能就在这个城里面，但是也无法找出来怎么办，用了代赎的方法。代赎的原理在这里体现出来，无法查知杀人的凶手，这样的杀人案要用赎罪的仪式来结束这样的恶。祭司利未的子孙要进前来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，奉耶和华的名祝福，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凭他们判断。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，要在那山谷中，在所打折镜像的母牛犊以上洗手，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，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，耶和华呀，求你赦免 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到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，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。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无辜血的罪。要透过赎罪的仪式啊，来结束这样的杀人案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找不到凶手嘛，找不到凶手，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原理来推测，可能凶手就在这一座城。那这座城的长老就需要杀死这个母牛犊啊，作为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杀人者，他的血必被所流。找不到凶手呢，就需要找一只母牛犊代替。这个是血债血还，满足神的公义。另外呢，若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。所以在这个代赎的原理当中，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有罪的人、有罪的城，是需要赎罪的礼仪来洁净他们有罪的可能性。不经过赎罪的礼仪，神的公义得不到满足。不流血，罪就得不到赦免。所以，因此代赎的原理就在这里体现出来的。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什么？人回到神面前，必须经过流血。每一个罪，每一次过犯，每一次的软弱，每一次回到神的面前，都是需要耶稣基督流血的功效。没有基督救赎流血的如此的工作的话，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神面前的，一点资格都是没有的。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你被掳了他们去。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，恋慕她，就要娶她为妻。这个是关于战俘的案例。首先一定要明确一件事情，神禁止以色列人娶迦南的女子为妻，这是被禁止的。不可以与他们结亲，不可以娶他们的女子，也不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们的男子，是神严格吩咐的。但是既然有战争，就会有女的战俘。如果看上美貌的女子，恋慕她，就要娶她为妻，这个是对战俘的人性的关怀。因为如果不想娶她，就会在战争的这个混乱中间进行强暴的事情。你会看为什么在战争发生之后，攻进城，那些士兵会烧杀抢掠、奸淫。战争往往让人的里面的罪性、残暴显露出来。当人站在高位上的时候，手握刀枪的时候，他很容易把自己的恶的一面体现出来。无论是过去的俄罗斯，还是过去的日本、德国的纳粹，这些发起侵略的地方都会有强暴的事情，报复。甚至对女人过分的伤害都是有的。神为了更好的对女性有保护，也为了约束人的罪恶，所以就说你看上美貌的女子就要娶她为妻，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，她就要剃头发、修指甲、脱去被褥时穿的衣服，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整月，然后可以与她同房，你做她的丈夫，她做你的妻子，约束了这个男人的罪行，也保护了这一个女人。神的律法真是良善，神的律法真是蛮有智慧。那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剃头发、修指甲啊？就是要按照以色列人的礼仪洁净，洁净，要进入以色列共同体的生活，就要遵守洁净的条例。 后来你若不喜悦他，就要由他随意出去，绝不可为钱卖他，也不可当婢女待他，因为你玷污了他。这里就是对这个战俘性女子的保护，免得这个男人，这个丈夫来用恶的方式来待这个女人，这也体现了爱人如己的要求。因此，这不是单单的一个战俘条例与我们无关，就是要爱人如己嘛，爱人如己，善待这个女人，善待自己的妻子，这就隐藏了律法的第二个法版的那个原理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今天结婚的人也是不可以随意待自己的妻子，二人结婚成为一体，随意待自己的妻子就违背了律法的原理。很多的丈夫结婚之后视自己的妻子像佣人、工人、像保姆一样，这个严重的违背了律法的精神。爱人如己什么概念？一体，爱自己的妻子像爱自己一样。因为这个丈夫，这个男人爱自己不爱神，他自然也不会爱自己的妻子。如果这个男人丈夫爱上帝的话，他就会更爱自己的妻子，不爱上帝的丈夫就不爱自己的妻子嘛，随意待自己的妻子，藐视自己的妻子，大呼小叫，然后不同情、不理解、不连续自己的妻子，严重的违背了律法的精神，这是罪。因此来说，如果你是结婚的人，你要明白，你身为丈夫就是要爱妻子，体现律法的精神。怎么去体现？不是口头的，爱是在言语和行为上。怎么去爱？怎么去爱自己的妻子呢？分担她的重担，分担她的愁苦，接受她的软弱，与她一同去面对生活的艰难，这个是爱人如己，这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，不是同床异梦，不是找一个保姆找一个工人，而是妻子，结婚就是一体，不可分割的。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也是支离破碎，虽然在主里，虽然知道我们是一体，但是实际的所做的对妻子没有爱护，没有关怀，没有连续，仍然是自爱，爱自己，爱自己就是罪吗？违背了律法，既不爱神，也不爱人如己。人若有二妻，亦为所爱，亦为所恶，所爱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，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，我们更理解不了啊。圣经不是一夫一妻吗？怎么这里一个人有两个妻子呢？这里不是说让一个人娶两个妻子，而是在那种的处境文化背景之下，他就有两个妻子，怎么办呢？所以神在这里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是跟当时的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。堕落之后，多妻制，淫乱的事情增加，这种文化成了一种堕落世界的主流。当神的话语在这样处境当中去教导应用的时候，不是马上要把其中一个修掉，而是要解决现在的问题，解决现在的问题。这里有一个处境化的问题，因此要特别的小心翼翼的去处理。那一个所爱的妻子，一个所恶的妻子，就是一个不喜欢的妻子，都生了儿子，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。你想想，既然不喜欢这个妻子，他生的儿子他也不喜欢了，就像雅各一样，他爱拉结不喜欢利亚， 利亚生的儿子他也不喜欢，他就喜欢拉结所生的孩子。人的天性偏爱，就是偏爱。谁怎么解决呢？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，不可将所爱之妻生来的儿子立为长子，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，却要认所恶之妻的儿子为长子，将产业多加一分给他。这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长子的名分当归给他。我们真的是理解不了。其实这里呢，是神保障了长子权的规定，保障长子权的规定。神的律法不是在真空当中教导，而是在时代和地域的情况下，实际活出现实生活的伦理。神的话语今天不是在空中教导，不是在真空处境下去应用，在现实生活里面。因此神对这个一个家庭当中有两个妻子，而且生了长子，有了一系列的规范。神呢，在护理的方面通常是帮助弱者的。你看神特别训练雅各，他爱拉结吗？他爱拉结生的儿子约瑟、便雅悯。你会看到君王和祭司没有出在拉结的后裔中，而是出在利亚的后裔中。神真的不偏待人，神真的帮助弱者。神为了公平，为了公义，就规范了长子的继承权，必须让所恶的不喜欢那个妻子儿子做长子，还要多加他一份。你既然偏爱，你不喜欢这个妻子吗？好，那你就立他的儿子为长子，不怎么更改，还要多给他一些产业。神，公平的上帝，公义的神，他要在现实的时代和地域处理问题，让他的百姓活出实际的伦理生活。其实这个原理呢，真的很好的处理的宣教士，当进入中国宣教传福音的那种处境当中，当时中国的文化里面，一个男人可以娶两个妻子、三个妻子纳妾嘛。宣教士如何处理问题？而这段经文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和标准。你把那些妾休了，休了怎么办？他们吃什么喝什么，可能会饿死的，会饿死。你看这里神的话语是在实际的时代地域中处理问题，这种原理的方法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，好好的去思考，好好的去应用。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亲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却不听从。这里很明确，在以色列的那个社会当中，父母的权威是受到实践保护的，而且是在第二块法版的第一个法则。因为父母的权柄出于神的权柄，神赋予他这样的权柄。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许多的父母啊，软弱无力。我们总认为不能过分的训练孩子，会压制孩子的自由，真的如此吗？其实是软弱，不明白自己的权柄。父母就是要训练孩子，父母就是要不断的按照神的要求来训练孩子。凡是被训练过的孩子和没有被训练过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些溺爱孩子的父母，回过头来他会发现他的孩子在用剑把他刺伤，因为他没有训练过自己的孩子，任凭自己的孩子好像疼爱孩子，却害了孩子，害了自己。我们一定要明白，父母的权柄是神给的， 可能孩子比我们更卓越，在金钱上养育父母，孩子很智慧，读书啊，智商名列前茅，考试也是如此。父母就认为啊，我不急孩子，我没有权利管孩子。不是的，孩子从生下来到我们在世，父母的权柄永远都不会失效的，都是有一定的权柄对孩子去训练、去教导、去要求的。那么这里，当这个顽梗悖逆的孩子轻看父母的权柄的时候，就破坏了神设立的创造的秩序。不听怎么办呢？父母就要抓住他，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、本地的长老那里，对长老说，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，不听从我们的话，是贪食好酒的人。这个孩子呀，不听话怎么办？屡次不听怎么办？把他交到长老面前。按现在话说，这孩子屡次犯罪作恶，应该把他交给警察局，让他的恶得到管教，得到刑罚。所以那个实在是悖逆的孩子呀，是需要把他带到长老面前，而长老和城门在过去好像一个司法的机构，要处理这个问题。今天我们认为家丑不能够外扬，在神的恩典中，家丑是可以外扬的，家丑反而见证人的恶，见证神的恩典，为什么不可以外扬呢？人的天性要遮盖恶，神的恩典要揭开人的恶。本地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中间除掉。以色列众人听见就害怕。我们今天无需把孩子处死，没有这个权利嘛，但是有权柄要把孩子身的恶除去。藐视父母如同藐视神，轻看父母如同轻看神，破坏神设立的创造秩序。因此要借助刑法将这个恶从孩子生命当中除去。在教会里面也是，你作为父母不要溺爱孩子，该管教的管教，该训练的训练。如果教会里的每一个孩子都不被训练、不被管教的话，其他孩子也效法，藐视父母的权柄，藐视父母的权威，轻看父母，人人都效法，那教会不乱套了吗？那孩子不造反吗？所以因此父母的权柄是神所赋予的，任何时候对孩子的训练管教都是有效的。如果一个孩子连父母都没有尊重，这个孩子长大也不会有什么出息。最亲的人都不疼爱，他会疼爱谁？最亲的人都不爱护，他会爱护谁？最亲的人讲的话都不听，他会听谁的话？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个基本的判定，说如果这个人对父母都不好，不要和他来往，原理就在于此。对父母都藐视的人，都不爱的人，他会爱你吗？会和你同行吗？根本不会的。人若犯该死的罪，被治死了，你将他挂在木头上，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要当日将他埋葬，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，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当受咒诅。这个经文在哪里常被引用？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被挂在木头上，这个经文就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。耶稣不是犯了该死的罪，耶稣不是该被治死，是我们犯了该死的罪，我们该被治死，我们应该挂在木头上。我们生来是罪人，是可怒之子，是抵挡上帝，是与上帝为敌的。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活在上帝面前。但是保罗告诉我们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保罗引用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被咒诅的， 我们违背了律法，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刑罚，但是有好的消息是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基督被挂在木头上，除去我们的罪，除去我们的咒诅，使我们可以活在神的恩典中。你认为你有没有犯该死的罪呢？你接不接受你犯了该死的罪呢？如果你真正了解福音，你首先听到的不是好消息，而是坏消息。无论是外邦人，无论是犹太人，没有一个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，人在律法下面被定罪，被咒诅，毫无希望。但是好的消息是什么？基督他来为我们受咒诅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他被治死，被斩杀，我们可以幸免于上帝的审判，这是恩典，这是神对我们的救赎。感谢主，愿我们新的一天能够按神的话的原理去生活，免得我们随意的生活，随意的作恶，也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，愿主帮助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